欢迎回来。你最近可能已经被谷歌那个最新的 AI 模型 Gemini 3的新闻给刷屏了，各种演示视频看的是眼花缭乱。但是，营销是一回事，真把它扔到那种真实甚至有点混乱的开发环境里，它到底行不行？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一次特别的实战复盘，我们拿到了一位开发者在 Gemini 3发布当天做了好几个小时的直播测试记录。他可没问那些"给我解首诗"之类的无聊问题，而是直接上手用它来构建和修改了好几个真实的应用程序。咱们的任务就是跟着他的脚步去感受一下那些让人拍案叫绝的亮点，当然了，也要看看他那些奇怪的小脾气，还有那些让人想砸键盘的抓狂瞬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号称谷歌最强的大模型，究竟是来改变游戏规则的，还是又一个宣传上的巨人？
没错，这次复盘啊，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这位开发者测试了跟 AI 互动的好几种方式，这就能给我们一个非常立体的观察视角。
啊，具体有哪些方式？
比如说，他用了像 Cursor 这样的工具，这是一种内置 AI 的代码编辑，就是你一边写代码，AI 就在旁边随时帮你。他还用了一个叫 Droid 的工具，这个更有意思。
Droid。
对，它就像一个AI 代理程序员，你直接把整个任务包给他，他自己去思考，去执行。当然了，也少不了谷歌自家的网页平台 AI Studio，还有一个能快速生成网页界面的新工具 V0。通过这些不同平台的表现，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 Gemini 3的真正实力和，它的局限。
听起来确实非常全面，那我们就从最震撼人心的那个项目开始吧，一个火山监测应用。你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的难度啊，夏威夷的基拉维尔火山随时可能再度活跃，游客都想去看，但那个最佳的观赏窗口期非常非常短，你需要整合美国地质调查局，就是 USGS 网站上好几个不同页面的数据。
而且那些数据都是给科学家看的。
对，格式乱七八糟，术语又特别专业，普通人根本就看不懂。
是的，这位开发者之前用另一个模型叫 Cloud Code 已经做过一个版本了。那个版本其实功能上是合格的，数据都抓到了。
但是呢？
但那个界面，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典型的 AI 生成风格。
我好像能想象出来，方方正正的卡片。
对，就是那样，毫无设计感可言，实用，但确实有点丑。
好的，背景铺垫完了。然后他把同样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和同样简单的指令直接扔给了 Gemini 3，给我做一个仪表盘，让游客能用。
结果，用这位开发者自己的话说是 mind blowing，就是令人难以置信。在谷歌的 AI Studio 上，虽然中间也报了几次错，但是最终生成的那个应用，那个质量完全是另一个次元的。它不光是准确抓取了所有关键信息，比如火山紧急级别当前的活跃状态，它甚至非常贴心地直接给出了一个最佳观赏窗口的预测日期。
我看到那个最终的成品了，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它的设计，那根本不像 AI 做的，UI 非常漂亮，很专业，配色和字体都很有品味。
是的，
而且我看到这个应用还是响应式的。就是说你在手机上看也一样漂亮，这太夸张了吧。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码生成器了，这简直是一个自带产品经理、设计集合，还有一个前端工程师的迷你团队。你这个比喻特别准。
哈哈，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不仅理解了做什么，也就是解析数据，它似乎还深刻领悟了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让游客能快速做出决策。
完全正确，它能从一堆枯燥的政府报告里面精准地提炼出你最关心的核心信息，然后用最优的视觉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整合非结构化数据，并且注入优秀设计感的能力，是它真正让人感到兴奋的地方。
听起来确实很棒，但我得稍微泼盆冷水啊，这会不会只是个个例？毕竟这是在谷歌自家的平台上，会不会是他们针对这种厌世场景做了什么特别的优化，专门挑了一个最拿出手的例子来展示？到了真实世界里，它会不会就没这么神奇了？
哎，这是个非常合理的问题，我们确实不能排除这是主场优势或者说最佳案例的可能性。但即使是这样，它也证明了一件事，这个模型能力的上限非常高。它告诉我们，在理想状况下，AI 确实有潜力交付出兼顾功能和审美的高质量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
嗯，有道理。
至于这个理想状况能不能普及，那就要看接下来的测试了。
说得好，那个火山应用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感觉就像变魔术一样。但说实话，我们日常工作中有多少机会是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呢？
不多。
更多时候是在已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所以真正考验他的地方来了。当他面对一堆别人写的可能乱七八糟的旧代码时，他还能那么优雅吗？
这就进入我们复盘的第二部分了，也是 Gemini 3开始展现出他复杂性格的地方。开发者拿了他自己的两个应用来开刀，一个叫 Anime Lake， 是个 AI 生成动漫风格照片的应用。
嗯，
另一个是独木舟俱乐部的报名 App。 我们先看 Anime Lake。测试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Cursor 代码编辑器里进行的，
所以 AI 是直接在代码文件里面进行修改，对吧？
完全正确。当任务是纯技术性的时候， Gemini 3表现得相当不错。比如开发者让它分析现有代码库，然后加一个后台管理功能，让管理人可以方便地修改和测试生成图片的提示词。
嗯，
这个任务它完成的又快又好，非常高效。
听起来很顺利啊，那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当任务从纯技术转向需要带着镣铐跳舞的创意工作时，首先开发者想让他优化一个8位像素风的图像生成提示词，结果生成的图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跑偏了。
对，然后更典型的例子来了，他让模型重新设计应用的登录页面，并且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品牌准则。
我记得那个准则核心就两个词，克制和速度感。
是的，
因为这个应用的核心就是快，所以整个界面设计都要让人感觉轻快不拖沓。
对，但 Gemini 3好像完全没听进去，他反手就推荐了一堆华而不实，甚至可能严重拖慢性能的设计。
比如呢？
比如滚动字幕，就是那种很老派的自从屏幕一边飘到另一边的跑马灯效果。
哇，这都什么年代的设计了？
还有玻璃拟态效果，就是那种看起来像磨砂玻璃的半透明界面，听起来很酷，但实现不好就会让应用变得特别卡。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啊，他一方面能做出火山 APP 那种有品位的设计，另一方面又会推荐跑马灯这种过时的东西，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他的审美数据库里好坏品位是混在一起的吗？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触及到了核心。这可能反映了模型训练数据的一种偏见，它可能学习了海量的设计教程和所谓的流行趋势，但没能完全学会这些设计适用的语境。
也就是说，它知其然，但不知所以然。
对，它知道玻璃拟态是个时髦词，但它不知道在一个强调速度感的应用里，这是个糟糕的选择。换句话说，他有设计知识，但缺乏设计判断力。
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他就像一个刚入行的设计师，急于把他会的所有酷炫技巧都展示给你，而不是先听听你的真正需求。
我明白了，他不是没品位，而是品位过剩了，而且还特别固执。那第二个应用，独木舟俱乐部 APP 呢？情况有好转吗？
情况更复杂了。这次开发者换到了 WePro 平台，一个专门用来快速生成前端界面的工具。 Gemini 3很快就搭建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原型，但设计上嘛，
怎么了？
又回到了那种毫无特色的 AI 通用脸，极其基础，谈不上任何风格。
所以开发者又得开始漫长的调教过程了。
没错，而且这个过程非常曲折。他先是要求加入夏威夷美学，
结果呢？
结果应用立刻变得花里胡哨，有点像90年代的旅游宣传网页。
哈哈，太有画面感了。
开发者一看这不行啊，实在没办法了，他甚至搬出了德国工业设计大师迪特拉姆斯，就是那个 Dieter Rams 著名的设计世界。
哇，
一条一条的告诉模型要追求简洁、有序、功能性，还详细规定了颜色、字体和布局的层次感。
天哪，这哪是跟 AI 写作呀，这简直是在给 AI 上设计课嘛。
所以你看，这就很清楚了， Gemini 3本身非常能干，但你得把话说明白，它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实行者，但它依然需要一个有良好审美和清晰思路的导演在背后指挥。
嗯，
你不能只是那么的说让它变好看，你得非常具体的告诉他什么是你认为的好看，把它当成一个全自动的设计魔法师，现在还为时过早。
好的，我们看到了他的高光时刻，也看到了他固执己见的一面。
但整个测试过程中还有一个幽灵般的角色始终在场，甚至比模型本身更抢戏。
是的，那就是系统稳定性，或者说是极度的不稳定性。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开发者坐在电脑前，满怀激动地想试试这个新玩具，结果屏幕上跳出来的全是系统过载，配额已用尽。这感觉像你排了半天队，终于轮到你进游乐园了，结果被告知所有设备都在检修。
哈哈，
那种挫败感太真实了。
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是发布第一天嘛，全球的用户都在疯狂涌入，结果就是谷歌自家的 AI Studio 和那个神秘的 Anti-Gravity 平台基本上是第一个崩溃的，频繁报错。在 Cursor Editor 里也反复出现模型供应商当前过载的提示。
这其实也暴露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对，那些直接提供网页 UI 的免费平台，比如 AI Studio， 因为它使用门槛最低，所以最先被挤爆。而像 Droid 这种需要你自己配置 API 密及接入的第三方工具，因为它通常是付费服务，反而相对稳定的多。
嗯，
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对于一项火爆的新技术，抱着尝鲜心态的游客和需要稳定生产力的专业人士，他们走的路径和获得的体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前者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那个刷新按钮做斗争。
没错。
而后者则需要用钱来换取一条相对顺畅的通道。
开发者甚至还试了谷歌官方的命令行工具，就是 CLI。
就是那个黑窗户。
对。对于不写代码的听众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没有任何图形界面，只能通过输入文字命令来操作的工具。这本应是最搞笑最专业的方式了。结果体验同样混乱，不仅登录过程磕磕绊绊，最关键的是系统在过载的时候似乎会自动降级模型。
哦，
代发者都搞不清楚自己当前用的到底是顶配的杰米尼三，还是被悄悄换成了某个旧模型，这就让严谨的测试变得几乎不可能。
好了，经过这次跌宕起伏的深入体验，我们对 Gemini 三能为你做什么，不能为你做什么，以及使用它的代价是什么，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画面。总结一下，它的高光时刻在于从零开始构建一个需要视觉设计的项目。火山应用就是最好的证明，它展现出的品味和整合能力确实令人惊叹。
但它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它并不是一个能读懂你心思的魔法师，尤其是在修改现有项目或者需要遵循严格设计规范的时候，他可能会变得非常固执，甚至有点自作聪明。
是的，
你需要非常有耐心的去引导，去说服他，你必须成为那个手握缰绳的导演。
而目前最大的障碍可能还不是模型本身的能力，而是基础设施。在你真正能体验到他的才华之前，可能得先跟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挤过再做 server 过载的独木桥。
在这次测试的记录下面有条评论我印象很深，他说 Gemini 三最重要的技能是拥有好品味。
嗯，
听完我们今天的复盘，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只对了一半。这次测试最核心的发现可能不是 Gemini 三有品味，而是它有强烈的主见。所以未来我们与 AI 合作的关键可能不再是简单的下达指令，而是要学会如何与一个固执但才华横溢的虚拟同事进行有效的辩论和谈判。而你的价值或许就体现在你能不能在这场谈判中赢得最终的主导权。